下一个案子请翻到第151页。那这个案子是在讨论后天型血友病的起步规定的修订。这个案子主要是血栓暨止血学会在反映，目前我们在后天性的血友病的治疗起步规范，它在使用这个凝血因子中，我们是目前的起步规范是以他病人的第八凝血因子抗体的数值来区分，说他要优先使用脑静止的药物，或者是第八的凝血因子。那学会主要是表示说，考虑国际的治疗准则，建议不应该要不要去看抗体的多寡，来就应该要就是不要试抗体多少，应该有这样子的情况，出血严重的病人就优先要使用脑静治疗的药物，那在无效的时候才考虑使用第八凝血因子。那我们主要的意见也是同意学会的意见，因为后天型血友病严重出血时，应该就是让他优先使用脑静治疗药物，那治疗无效的时候再使用高剂量的第八因子。但除此之外，我们就是针对另外一个给付的规定里面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使用体外吸收抗体或是 plasma ferrous， 这个主要是要吸收把病患体内的抗体吸收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的使用时机。那可以参看我们倒数第二栏移动给付规定罗马数字二的部分。那我们主要是说要清楚的定义说这个体外吸收的使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那就是当出血症状使用脑静治疗药物疗效不佳，那在改用另外一种脑静治疗药物能无法控制止血的时候才使用这样的抗体吸收的方式，那使用完之后再使用第八凝血因子做治疗。那以上报告。
这个案子我们请柯博士医师协助说明，谢谢。
那大概就是其实就价格上来讲，第八就是高剂量的，不是普通剂量，是高剂量的第八凝血因子跟使用绕经药物，那这边我们是第七凝血因子的活化型，或者另外一种叫做 prostaglandin 的complex， 这两种呢，其实第八就是活化型的第七凝血因子跟高剂量的那个第八因子其实价格差不多，那另外一种 PCC 其实比这两个甚至还要便宜一点。那之前的规定其实主要是因为国际的概念在比较早的时候认为在五个 B beta unit 以下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先考虑高剂量的那个第八凝血因子，可是后来有些研究证明说，使用高剂量的凝血第八凝血因子，其实它止血的效果未必比那个第七型的活化型来得好，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价格上的考量，可能整体的预算冲击反而是一个负，就是往下修正的一个预算冲击。那第二个是，那国际上的规范现在都认为说，第一线就是用活化型的第七凝血因子，所以综合这两个，我们就认为说学会这样的建议是 OK 的，所以就follow 国际上的概念，然后我们的预算冲击也不会有所增加。以上报告。
谢谢。以前绕颈手术部分并没有很完整的规范，后来是就是为了整个让医生能够有这个指引可以遵循，所以在几个月前我们把它定出了一些规范。那这个部分是当初没有这个周全的部分再来做一个确认。OK。谢谢，我们往下走。